上文书我们说到，西夏郎主赵都督为张鹏飞妇女所擒，惠光贼秃驴为一员樵夫打死。这员樵夫不是旁人，正是小钟馗朝章。打死惠光之后，迎着王明拍马赶到，哈哈大笑：“哎，我说朝叔叔，王元帅的神机妙算如何呀？你呀，立下奇功了。”朝章一听，嘿嘿傻笑：“嘿嘿，妙倒是妙，傲的俺小钟馗心里好气。这些天等得我好无聊，没奈何，看些柴草消遣。今天俺砸得痛快，出了心头这口鸟气。”王明立即唤来士兵，把惠光的马牵了，由朝章骑了，两个人笑哈哈的返回向王韶复命去了。却说王韶大获全胜，蔡京大开城门相迎，说张家妇女拿了赵都督，朝章锤崩了惠光。众将都来庆贺，周通以下诸将都来参见元帅军事。王韶说：“已知周将军征战劳苦，损折爱子，今已全胜，是可了补一二啊。”周通再次拜倒哭泣，想末将平息以来未曾折损兵马，谁想河州一战实情去败，若非元帅及时赶到，末将虽存，已无面目再见天朝父老。哎，先行将军秀如此说来，胜败常事，何况河州一役损兵折将，并非汝之责任。今日功成名就，朝廷知道，必当荣迁，于是无需挂怀，只顾收拾回军。蔡京在旁边听了以后啊，脸上是忽红忽白，半天都说不出口。他知道王韶是话中有话，这说给他听的。原来他怎么想了？借口惩办周同，或者让他镇守边关，这个如意算盘现在不能提。心想，古人有云：“忍过则喜。”等吧，等一等，以后再说。也假惺惺上来安慰：“哎呀，周将军此番平息劳苦功高，本军师看在眼里，记在心头。返京之日，封官进爵，光显门庭，荣宗耀祖，足也抵得上将军折子之痛啊。”王韶随即下令，凡是生擒的西夏将卒，通通放弃归国，又唤来赵都督好言相劝，要他归附大宋，睦邻相处，年年进贡，岁岁来朝，不要再挑起干戈，骚扰两国百姓。赵都督有感王韶有仁有德，不计前嫌，当场允诺。王韶大喜，发还郎主服，发还马匹兵器，当然了，还要派遣人马把他送过黄水，让其回国去了。自此大宋西关边寨安宁，两国百姓相互来往，互学礼仪，买卖商贾，着实和睦兴旺了一段年月，这是后话。于是宋军啊，除留下镇守边塞州城的几位总兵以外，其余都随大军返回东京，珠瓦凯旋，人欢马叫，渡过桃河，经西州至泰州，已离潼关不远。朝章来见周统：“哎，侄儿大爷，前面就是京兆府，我想去看看祖坟安在。”周统这才把杨天慈哄他出山对付惠光之事说明白了，然后劝他：“朝叔叔不要去，此次边塞立下奇功，当取京师，博个封赏，接着沈阳盖地前来，亦可欢度晚年。”朝章一听：“哎，侄儿大爷好没计较，俺早同杨侄儿说过，当砸了惠光再回去砍桥度日，图个清净，以重天年。今日大事已毕，我就要去了。哎，不要多言。”当晚不告而别。王韶等人听了以后慨叹一番，也就算。宋军连日前进，过了潼关， 就快抵达西京河南府的时候，有军师来报，杨天慈留下指引一封，不知何处去了。周同拿信来看，上面写道：玉帝天慈百拜肯到周同大哥麾下，自从你我结义以来，情同骨肉，多感厚恩，虽经离别十有余载，今又喜逢边地，本该手足相随，共同朝觐，怎奈命薄身微，不堪国家任用，且又丧妻失子，更无益于仕途，帝当自取冀州荀子杨雄退居山野为闲人，他日有幸再度相聚，东篱影菊，悠然南山耳。本待拜此，恐大哥手足情深，不肯轻放，故连夜前去，望大哥多多保重。周同看完极为伤感，整日里面啊闷闷不乐，想到这一次返回东京，虽说凯旋而归，爱子已逝，夫妻身后无靠，妻子孟翠英定然伤悲难忍，若是再有三长两短如何是好，还不如及早闲云野鹤，以图善终，是为上策。至此啊，周同已然按下主意，回到京师，即使辞官闲居。但是他有一件心事未了，就是自己的儿媳张雪莲如何担待。周同啊，本来想劝他另择佳偶，以弥补亲年丧夫之痛，哪知道雪莲小姐至死不从，哭哭啼啼说自己是周家儿媳，丈夫虽然亡故，公婆年纪已大，需要她来照顾夫妇。那张鹏飞呢，也不愿意老死边塞，要到东京寻以养老之所，所以周同只好带着妇女同返。可这并非是长久之计，打算等到张鹏飞得到官职，让他也住到周宅，好让妇女终日一起，以解晚年的寂寞。等到军马渡过黄河，离东京已然不远，只见王林夜晚又私自来找周同：周大哥，小弟此番得遇大哥，又蒙不弃结义经来，实是终身之慰藉，只是小弟家有老母娇妻，终日盼我归去，故想就此告辞。周同一听都快哭了：哎呀贤弟呀，你们都走得干干净净，你忍心丢下我一人吗？贤弟呀，你还年轻啊，当为国家出力呀。 王明一听：哎，大哥，并非小弟不想为国出力，我看透事情了，你恕我直言，如今朝廷并非忠良之士当政，我等又非奉承阿谀之徒，我拿了一官半职也是提心吊胆过日子，我还不如退居山野，一乐农桑，闲时开个教馆，收些蒙童，我也舒服。我看大哥你也是无意仕途之人，这个蔡京啊是个嫉贤妒能的奸诈小人，你不如跟我一起早走。王贤弟话虽如此，还是朝觐以后做个善始善终，再做打算。周大哥，那好吧，小弟先走一步，他日你若云游山水，来河北内黄县秦村一回，小弟扫他一带。周同一看知道留不住了，叹了一口气，不再劝阻，让王明自取。兵马又行了二三日，到达东京。王韶命所有军兵都在城外扎营屯住，自己和蔡京先行进城见过皇上。次日一早，王韶带来旨意，选周同等正偏将佐觐见，大家都是穿戴整齐，高头大马进入皇城。哎呦，东京百姓听说王师平息边患，凯旋归来，哎呦，万人空巷，拥上街头迎接，一片欢呼雀跃， 鞭炮连天的景况。周同见热泪盈眶，暂时忘了边塞劳苦、丧失爱子、兄弟分离之悲。王朝呢，领众人来到正阳门前，齐齐下马入朝。待御史引至丹池御阶之下，王朝又领着众将拜了24拜，扬尘舞蹈，山呼万岁。神宗大喜，赐众将平身。朕之卿等众将，平息西患，多负劳苦。先行部将周云卿为国捐躯，朕闻之不胜伤感，特追封为忠武郎，亲赐立庙，所在享地。旁边周同垂泪跪谢，犬子卢顿博才，肝脑涂地，亦不能报国家大恩，为国尽忠乃死得其所，伏望天恩俯赐圣鉴，除微臣以外，使再生者得必洪恩。皇上一听微微一笑，啊，凡为社稷立功者，朕皆不没其功，独卿能除外乎？皇上的意思说，凡是为我大宋朝立功的人，我都会封赏的，啊，爱卿呢，你就不必再让了。所以呢，就降圣旨分封，都封官。这时候早有小太监捧圣旨念道：平西兵马大元帅、秦王路延边安抚使王韶，共升枢密院副使，赏黄金1000两，彩缎百匹。平西兵马军师、钦差大臣蔡京，升任户部尚书，赏黄金1000两，彩缎百匹。平西兵马先行将军周同，少天朝教师，赏黄金500两，御盔甲1套，名马1匹。蔡廷少大名府兵马都总管，赏黄金500两，御花袍1套，锦缎10匹。石文公少金鸡兵马统制，赏黄金100两，彩缎10匹。林冲少10万禁军枪棒总教头，赏黄金50两，盔甲1套。栾廷玉少河南府兵马都监，赏黄金50两，名马1匹。张鹏飞少羽林军总教头，赏黄金50两，御花袍1套，宅地1座。张雪莲受中武夫人，赏黄金50两，彩缎8匹。镇守边关总兵赵明、邓良、张玉、雷天祥加授安抚使黄金100两，彩缎10匹。总兵韩琦、陆晨已然阵亡，追封义节郎，子孙承袭官爵，钦此。圣旨宣读完毕，大家伙个个喜言。皇上下令设太平年席庆贺功臣。这时候在座的惊吓了一个人，谁？王韶吗？昨日他和蔡京先来朝见皇上，隶属周同征战之功，为将之才，力荐提升他为京畿兵马都总管。皇上点头答应，今天怎么又封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天朝教师的虚衔？你听起来，天朝教师比中原教师名气更大，实际上无职无权啊，用什么职权？这么一个拥有赫赫战功的大功臣，竟然抵不上贪生怕死的蔡廷实权大，这能叫人心服口服吗？这不叫人心寒吗？以后再有大事，谁去出战呢？他思来想去一想，哎，肯定是蔡京向皇上进了谗言，绝无别的原因。他决计前去找蔡京理论。王韶也是老谋深算，目聪眼明，这个事情是不是蔡京搞的鬼？没错， 在归返京师路上，蔡挺四底下来见他的叔父。叔父，这周同原是我们的仇人，今天他做了有功之臣，朝廷知晓，哎，封其高官显爵。要是日后他知道我们一度准备投降西夏，奏明圣上，哎，我们不都成了他的阶下囚？蔡京一听，对对对，没错，我也担心这个事情。周同自有办法对付，可是这王韶从中作梗怎么办？叔父，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啊！哎，只要皇上封赏一下，王韶他敢违抗旨意吗？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很有道理。我在皇封之前，我告他一个。于是，蔡京在他和王韶面圣之后，借故留下来。等王韶离开金殿，他又面见万岁。万岁啊，刚才王元帅所言周同之事有虚假，我平息的时候，我是北路军马的统帅，他做的事情，哎呀，我清清楚楚啊。皇上一愣，嗯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万岁，此次平定西夏，本当早就获胜，周同心怀叵测，有意屯兵桃源山，导致宋军大败而归，有损皇上荣威啊。后来才听到史文恭禀报，周荣在山上与鸡鸣山道主杨天慈称兄道弟，笑聚山林，吃喝玩乐，还准备哄开黄州城投靠西夏。臣下为防他叛国投敌，命周云卿肩负万岁金牌，律令回师。哎，他是置若罔闻，结果周云卿死了，他做了西夏俘虏。要不是我北路军英勇奋战，坚守黄州，会合王朝军啊，这场仗全军覆没了。神宗皇帝也是糊涂蛋，听完这番话以后，他也不调查，顿即怒容满面，跪下。这个周同做出这等事来，实为可恶，速速唤来寡人清问，请取实供，以严正法。蔡京一听慌了，这个事情就怕两头对峙。万岁息怒，皇上啊，您虽然是恭亲问罪，可是周同他是一猛虎啊，绿林兄弟又多，你要是惊动他们，设计不安，皇上您有土匪周折。哦，爱卿之意如何办呢？依臣看来，皇上好言抚慰，封他一个虚衔，稳住其心。哎，这显得陛下不负功臣之意，又使他们这些弟兄们啊，这些随从们啊，哎，无口实闹事生非，一箭双雕。嗯，蔡卿所言极是，朕就这么办。这么一来，周同才得了这么一种皇封。王韶没等庆功酒宴完毕，急急找到蔡京，因为呢多喝了几杯闷酒，心中气恼，拼命就问蔡大人，在下有一事不明，向你请教。哎呦，不敢不敢不敢，王枢密有何御事尽管说。好，那我问你，周将军是你统帅下的赫赫功臣，今日皇封他得此头衔是个虚职，你为什么缄默不言？啊，这个，他是皇上圣明，量才录用，与我何干呢？嘿嘿，好个与你何干！你的侄儿蔡挺，无半点战功，获死荣生，你又作何解说？这个，哎呀，枢密大人，你怎么一股劲儿的就盯着我呀？皇上封都封过了，你来打抱不平做什么呀？在下眼里容不得那种贪天之功为己有，踩着他人脊背往上爬的小人。不管你怎么说，我今天我拉你要去见皇上， 我要把事情弄弄清楚。两个人越吵越凶，搅得宴会厅沸沸扬扬，惊动了另外酒席上的周同。他对今日的黄峰虽然也不满，但不介意，即便是封他一个位高权大的官职，他也要辞的。没想到两位大人为自己封赏吵了起来，他挺尴尬的，赶忙过去劝：哎呀，两位大人，休为在下口角，从龙西征也是为国解忧，今日大事已毕，心愿足了，山川水泽盼有生之年做一闲人，荣华富贵何足挂齿。王韶听周同如此一说，越加看重他的为人之德，更是男人蔡京的缠绑之举。论功行赏自古以来，周将军你是国之良才，怎能屈就于虚言之中？我当举官复奏皇上，严惩那些诬陷忠良之徒。说完气呼呼又要去扯蔡京。蔡京呢心里面发虚，经不住王韶的正气凛然。哎，关我什么事？周同在桃源山干出很多不轨之事，那是史文恭亲眼所见，亲口所言，我是如实上禀啊。于是他便把周同所谓罪状如数家珍说了一遍，最后大咧咧说：皇上没杀他，还是下官保奏的。哎，你们真是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周同一听史文恭，哎呀，史文恭啊，他是我徒儿，他怎会诬陷于我呀？哎呦，周将军，你不相信，那请王大人当面去问史文恭。蔡京这么一说，史文恭也在宴会上面如坐针毡，心里面是七上八下，心里面想，这下子无法闪烁其词。今天是靠了蔡京获得高位，以后有尚书大人做靠山，怕什么呀？俗话说，做人不把良心坏，富贵荣华哪儿来呀？兴隆正打鼓，王韶大喝一声：“史文恭，蔡大人所说是真是假？”史文恭一咬牙，点点头：“蔡大人所说全部属实，都是下官亲眼目睹。”这么一来，王韶默然无语，发作不起来了，有人举证啊。可怜周同啊，听了史文恭当众证词，双眼发黑，呆呆痴痴望着这位不久前满嘴甜言蜜语胜似孝子贤孙的徒弟，气得说不出话来。他谁也不恨，他就恨自己瞎了两只眼珠，收了这种势利小人做徒弟，成了这辈子的终身憾事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从痴呆状态当中恢复过来，突然狂笑：史文恭，你毫无耻，你好无耻啊！周同说完剑眉倒竖，怒目喷火。史文恭吓得是连连后退，就听到哇呸，周同把刚刚吃入肚子里面的韭菜通通吐了出来，喷了史文恭一脸。张雪莲一看，赶忙扶着公公踉踉跄跄就出了宴会厅。王韶一看，立即吩咐备马送天朝教师樊子。这正是歹徒重赏升高官，忠良受无冤屈时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史文恭这样子也没有个善果，十多年后落职流往曾头市，充任护庄教师，后来被周同另一个徒弟玉麒麟卢俊义亲手擒获，为梁山宋江所杀。欲知后事如何，咱们下文再说。